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圣经都用66卷书在给我们讲救恩呐、啊。
一个人说话，即使有万人听的人，在神那里，他也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开放麦好，开放麦的听众朋友们好。
嗯，
我们这次开放麦是第一次回答听众朋友们的来信。
对，一直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个互动啊，但是没办法，现在只能是这么，大家慢慢的来信，我们慢慢的搜集，
对，
然后再慢慢的反馈给大家，然后再听大家的反馈。
嗯，其实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些愿意给我们写信的听众朋友。
是的
啊，我们今年呢，开放麦是一个新的尝试嘛，我们是把话筒向听众朋友们开放，你们有什么问题，那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同时呢，我们的话筒呢也向更广阔的基督教的世界开放，我们也讲很多关于圣经考古啊，比如说这个神学事件啊，这些开放
世界的神学事件。
对的，那今天我们的开放真的是对问题的开放。也谢谢这些来信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上一期已经回答了两位听众朋友们的来信。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第三位，我们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他是这样写到的：阳光、海伦两位主内肢体平安，我一直非常喜欢听你们二位的节目，不管是热点派还是学习派，都让我大开眼界，特别听到你们要有开放麦，并且在收集各方面的问题，我就按耐不住提笔给你们写信了。我的问题如下：我曾和我一个姐妹讨论一篇关于某个已经过世的名人的文章，她突然说她希望他在地狱里。我知道那个名人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误导了很多人，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谁应该下地狱，谁不应该呢？我认为那是上帝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事。是不是我们对那些恶人都不能判断他下地狱了呢？谢谢你们，一位姊妹。
对，我觉得这位姊妹她其实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主权去判断。那么圣经里头，尤其是对我们喜欢论断人啊，不止一次的警告吧。哎，不要论断人。那么我们更不能说我们替神做判断，谁在地狱啊，谁在天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反而应该多想一想我们自己将来在哪里。
对，阳光回答的都是比较范式正确。我是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姐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下她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她这个处境也挺有意思。他们是在讨论一个已经去世的名人啊，可能她有文章。那为什么就跟她一起讨论的那个姐妹说了一句我希望她在地狱里呢？那可能是那个名人，我们只能设想，因为这封信的信息不是特别整确。
对，
但我们就几个判断哈。第一个，如果她不是信主的，对吧，他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在公开或私下里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判断一个未得福音之人，没有接受福音之人，没有接受救恩之人，我们的判断就是他是去地狱的。
是的，
对吧。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救恩论里面，他是没有中间地带的。就一个人，你要不然在天堂，
对，
将来要不然在地狱。
对，
他不能说哎，我这个人谁也不得罪，我在中间。没有了，
悬着呢。
对，神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什么人会去地狱，但他告诉我们什么人会去天国。因信称义的人，
是的，是的，
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去天国，
因着基督宝血遮盖的人，
没错，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判断，如果让我们判断，按说我们判断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让我们判断一个人能否将来去天国，我们只有一个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在道德上和我们多么一致，或者是多么的人渣，或者说这个人他多坏多好，我们不以这个人的行为做判断，我们只以这个人他是不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来判断，这个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一个判断标准。
对的，
你从某个角度上讲说，哎，你这不是任人唯亲嘛，就是 和你一个立场的，你就认为他去天堂；和你不是一个立场的，你就认为他是
这脑洞还挺大的，都开这儿了，
还真的
是
没有错哎，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这样判断，不能说哎，你和我立场一致，你就是对的；你和我立场不一致，你就是错的。但是在信仰问题上，确实需要这样判断，因为主耶稣基督就代表着唯一的拯救，
对的，
至善的良善。
对
和完全公义的公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下了判断以后，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和他的敌人。对，
好，那我再说第二点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名人如果他本身不是个基督徒没有得救的哈，那我们就打个引号哈，真是轻易要下这个判断。那第二个呢，我就在想这个名人哈，什么人称为名人呢？古旧的社会我们知名度高还含有道德因素，这个人道德也比较好。
那
今天呢我们几乎不谈道德了，所以这个知名度到底怎样高我们不说。那我想说的是，可能也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这个名人他是成功的人，因为他说影响了很多人嘛哈，我在这个名人这个上面再继续做文章啊。可能这个人在世人的眼里他是个名人，他有非常出名的成就，非常成功的这个事业都有可能啊，因为比较出名嘛。但是呢，如果他是一个不信主的，我们之前已经强调了，仍然是不得救的。那我就想把话题讨论到，就说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判断的标准不是我们上帝的标准。
对，关于你说的这个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啊，其实在圣经里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我们的。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
对，
对吧？活着的时候，那个财主是个成功的人，拉撒路是个卑微的人。到了这个他们死了以后呢，一个人在滋润的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的一个人受着火刑的煎熬。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上的成功人士就会去地狱，那个卑微的人就能够得享神。实际上我们是想说，你在这个世上做的所有的一切，最终会有一个审判者在公义的天平上给你一个最后定论。一个即使非常默默无名的人，在神那里他的所有的每一句话也都记录在册。
对的，这叫有名。
对，一个人说话即使有万人听的人，在神那里他也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对，你记不记得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哇，这个该隐那只啊，有多少有名望的人物啊。
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膨胀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最后一场大洪水，一切归零，
一切归零，
一切归零。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听众朋友自己回答了。我们只是看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道理，
对，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来去哪里，首先不由我们来定，是由那位主来定，第二，去那里的依据只有一个，信耶稣基督，
对，
随从他的道路，
对，不是，
没有其他的出路，
对，不是你的身份啊、名望啊、成功啊，不是这些。
有些话呀，说起来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和 Helen 我们在泛舟派里头有一个栏目叫做学习派，学习派里我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在学习一本书《基督教预定论》，
还没学完。
《基督教预定论》里面有一个叫双重预定。也就是说，神不仅预定某些人去天国，神同时就预定某些人要下地狱。
所以
事实是残酷的。
所以如果想真的了解基督教预定论，欢迎大家去听我们的学习派，我们已经把它，
我们好像成专辑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已经把它收集在这个节目资源里面。
对，
就是
虽然还没有谈完，但前面的几十讲已经成了一个节目资源了。
很快啊，我还有一个就关于这个名人这个话题的解构哈。刚才我们说了两点，那第三点，如果这个名人是一个基督徒，是所谓的名目，因为名人也可能是名目嘛，是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世界有名的名目，那如果是他最终的时候结果塌房了，
出丑闻了，
那这样的
人了，
对，我们是不是要希望他在地狱里呢？
我们希望他在哪里，只是代表我们对他的一个祝福和咒诅啊。还是那句话，上帝自会审判，每个人都要到神那里去交账的。说到名目啊，这个也是个得罪人的话题。对，我刚信主的时候，别人就跟我说这是著名是什么什么牧师。后来我自己就凭着直觉，因为那时候看圣经看的并不多，我直接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耶和华不是专门灭各种偶像吗？ 就是这个人如果是我的偶像的话，那我是在咒诅他呢，我还是在祝福他呢，对吧？就是如果这个名人指的是某些名目的话，我觉得他们更应当警醒，他们更应当当心，在神那里最后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
对，但是我这哈要反过来提醒，就是我们对牧师这样的一个圣职，我们需要尊敬还有顺服，就是作为一个，
没错，我们需要尊敬和顺服，我们也需要知道他们的不容易，
对的，
要体味他们，他们也是人，而且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是罪人，任何一个名牧牧师他也都是罪人，我们尽量少的把个人崇拜给他们，
对，
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你把个人崇拜更多的给他，你推崇他，你迷信他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把他推到偶像的那个危险的境地去，所以在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对待名人，对待名目，我们还是要用信仰的眼光去审视他。
我觉得你说到偶像的时候，我觉得倒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偶像一定是我们自己树立的，倒不见得是人家想去当哦。
对，
可能我们自己心里头把他当成了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我觉得要破除这些迷信。
对，
所以关于这个姐妹的这个来信虽然很短，我们也说他自己都已经有回答了，
我们发挥的挺长，
我们发挥的挺长，就是在这儿我们解构了，我们希望这个小姐妹能满意啊。好，我们来到第四个问题，是一位弟兄写的。好，这个弟兄呢，他是写了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受洗是神给每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的权柄，没有任何人可以以任何理由拦阻拒绝别人受洗。那他就开始解释了哈，他说因为有一些教会啊都会要求受洗前上慕道班，这是他看到的哈，美其名曰怕没有上过课直接受洗的人连基要真理都不懂，信得稀里糊涂，容易被异端异教邪教掳去。但是呢，我呢就无法理解，上完课得考试，重点是考试完由牧师来判定有无资格受洗。那问题来了，既然受洗是神给每个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的权柄，为什么牧师的权柄比神大呢？居然可以人为的判定信徒有无资格受洗。曾经还出现过牧师直接在名单旁边写没有资格，拒绝了信徒的受洗。重点是这个牧师还不肯透露具体原因，回答就是一句没资格，
不解释。
那既然我们新教是以圣经为根本的，圣经里根本没有写受洗前得上课吧，也没写上完课必须考试，更重要的是必须得到牧师的同意才能受洗。施洗约翰蒙呼召给大家施洗，也只是说愿意接受神做救主的都可以去合理接受施洗啊。而且恩主道成肉身出来传福音后也没说得考试啊，也没说得获牧师的认可才能受洗啊。他我自己遇到过听到过很多人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受洗，受洗后还到处去拜偶像呢，完全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听说在美国只要写一个见证，牧师就会为信徒施洗了，牧师都不会去盘问见证的真假，因为牧师的职责就是为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认罪的信徒洗礼。按我对圣经的理解，只要有人愿意认罪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牧师就应该立马替他施洗，不能单言，至少不能拖很久才去为他施洗吧。我就问问海伦、阳光，这些受洗必须得到牧师认可才能领洗的，是否违背圣经的教导了？
这第一个问题挺长的。
这个听众朋友叫小鸭。
我想先给这位朋友读一段经文。他既然提到了施洗约翰
啊，
施洗约翰呢，在看到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洗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父。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当然我们知道 是洗约翰的洗，他是认罪的洗，因为当时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开始他的福音事工嘛，他是一个认罪的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和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洗不是同样的洗。
对的。
但是很明显，施洗约翰也不是说谁来就给他洗的，施洗约翰有这个权柄告诉他们，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是吧，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就要拒绝来施洗的人，我反而和这位听众朋友的感受是完全相反的。他说的没有错啊，在美国很多地方现在教会已经自由到一个程度，这个人只要写一份见证差不多就可以受洗了，而且牧师会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就觉得哎呀我又接了一个果子啊，今年这个报告里头我就可以写啊，又多了一个受洗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真正的理解为什么要洗礼，洗礼到底是什么。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牧师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拒绝，我认为有的，因为牧师的权柄是神给的，既然由他来辅导引导考核一个人是否该受洗，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他反而不应该谁说要洗他都给洗。
我想可能他也会引用一段经文，就是新约里面使徒行传那位他会引用一段经文，就是腓力给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施洗的时候哈，就信而受洗哈。我想讲讲历史啊，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四福音书的作者也基本上除了路加以外都是犹太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或者在二世纪左右的时候，福音更多的是在犹太群体当中传讲，犹太人是深深的了解旧约的，旧约其实强调的是悔改，旧约强调的是律法，在律法的光照下犹太人看得到自己如果没有遵行律法神的惩罚是什么，神的刑罚是什么，他是知道的，所以当初代教会的传福音的使徒们传讲的是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这个对犹太人说就是他们因为有旧约的背景，他们了解弥赛亚，
他们知道什么叫弥赛亚，
对，是非常容易的，
他们
也知道
审判，他们知道，
对，他们知道罪，他们知道得罪神，
对
啊，是怎么回事？
对，
到了三世纪、二三世纪以后，这个福音更多的向外邦人传，然后外邦人更多的进入教会以后啊，外邦人是没有这个
背景的、
背景知识、历史的，都听不懂。开始都是信而受洗啊，马上就施洗，但是慢慢的教会开始有信条，这些信经、信条，这些就是在概括的讲述我们到底信的什么。
是的，是的。
因为一个外邦人根本就没有那个文化和历史，我来到你们中间，我说我要信，但是我自己都不了解我在信的是什么。所以初代教会的这些教父们啊，他们就有一些信条，就是明确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从二世纪开始，实际上有一些教会，特别是外邦人的教会，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教导了。受洗前先学一下，了解一下，所以这是有它的历史的渊源的。
是的。
那到今天呢，也一样啊。我们都是从无神论背景的，特别是我们华人哈，我们就是有神论嘛，我们也是那些什么神神佛佛呀、道道的这。这些我们没有一个整全的神观，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对这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进行一定的培训，然后进行一定的了解和考核是必要的。
我也认为是必要的。在我们华人基督徒的意识里，认为洗礼它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好像他受洗了他就是个基督徒了，他不受洗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定的道理。就像婚礼，你举行完婚礼就所有的人都见证这两个人成为一对夫妇以后，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夫妇，他确实是因为跟这个婚礼本身有关。其实洗礼也是一种宣告，也是对自己的身份的一种宣告，因为你要在那里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对，
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是的，是的，
这个是洗礼的核心。既然神赐教会在这个地上，神也赐牧师来管理这个教会，我相信他就有权柄来决定这个教会的合乎神的教导的洗礼方式以及洗礼的要求。这位听众朋友来信就说他说他信耶稣基督，你就应该给他洗啊，立刻就洗啊。我赞同一个，我赞同立刻， 一个人如果按照牧师的要求，他具备受洗的条件了，立刻就给他洗。
嗯，
非得要等的一个什么这个节呀、那个节呀，凑一堆儿啊、
哦，
大家好，为了这个仪式啊，为了这个教会好看、啊，完全没必要。
嗯，
在我现在这个教会里，我就经历过一次，我刚到这个教会，我连什么是洗礼都不知道。突然接到通知，教会说晚上有时间，我们来一趟教会。我们有一位姊妹要受洗，我就去了。牧师就说，这位姊妹明天就要回到中国了，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嗯、
那么之前她提出了受洗的愿望，我对她进行了培训，也进行了考核，我觉得她符合这样一个资格。
嗯、
但是我们等不到周日了，突发的事件，她明天就要离开。
嗯、
我愿意今天晚上。
嗯，
就让大家一起来见证他的受洗、
嗯、
这个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嗯、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轻易的根本不了解这个人是否领受了福音，是否理解了福音、嗯、就为他进行一个洗礼的话，对他没有好处。我倒不是说他得救不得救，因为得救不得救啊，在乎神不在乎人、
嗯嗯、
是会让他觉得哦，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基督徒、
嗯、
我已经经历过了。没准他有一个非常肤浅的了解，你也把他洗了，他就离开教会了。
嗯，
再有人给他传福音，他说啊，那我都经过了，我都洗过了，如此而已、嗯、
有些洗过好多次了。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慎重，非常圣洁的来看待洗礼这件事。
嗯，
这个事情两个方面啊，海伦，就像结婚一样，你说两个相爱的人是不是就应该结婚？是的，就用这个听众朋友的话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阻止两个相爱
的
人结婚。
嗯，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阻止一个要跟随基督的人受洗。但是我们对待结婚的这件事也不能过于轻率，流于儿戏，不是吗？
嗯，闪婚。
对，你这个婚姻最好还是要接受一个爱情的考验。
是的，
爱情的检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面。
对、嗯、所以我们提到了一个是历史的渊源问题。
嗯，
还有我们也提到洗礼本身是什么。
嗯，
就像你刚刚说立刻施洗，但我想立刻施洗，你刚刚说的是如果他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立刻施洗，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他只是心血来潮啊或者什么。
是的，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
嗯、
那个腓力和那个太监，
对，
前面有一潭水能不能洗，立刻洗。
对、嗯、但是这个前提是在腓力已经给他讲解了耶稣，而且这个太监他本身就在读圣经，
是的，
是有前面的就很多的知识的积累，至少
是的，如果具备了条件立刻就做，这个是我完全完全同意的、
嗯、
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仓促就做，凭着一个人的性质去做、
嗯、
或者是只为做这件事而做、
嗯嗯、
我觉得就是要慎重考虑的。
对，第三就是教会有一个次序，
对
吧，教会
有规矩、
有规矩，按规矩规规矩矩的来。
对，
那虽然是圣经上没写必须上小羊班啊、牧道班啊或者是什么洗礼班，但是圣经上至少知道你要清楚的认识耶和华，你要真的知道救恩，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圣经都用66卷书在给我们讲救恩呐、啊，他没有只留下一个使徒信经，
对，
12句话没有。
圣经没有说受洗以前要考试，
是，
但是圣经说要有人为你施洗、
嗯，
你不能自己跳到水里说，我现在宣布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对吧？是要有人给你洗，
是的。
为什么要有人给你洗、
嗯？
这个人还要说我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呢、
嗯？
是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权柄了。
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8章啊，讲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
嗯、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嗯、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嗯、
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嗯，
哈，所以做门徒教导这些东西都是要存在的。
对，
我觉得你做耶稣的门徒，你连耶稣都不认识，你都不太了解他做了什么，不是特别恰当的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三点，还有个第四点，有没有牧师有私心啊，或者是有这个情绪啊，凭着个人喜好判断一个人没资格，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有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对牧师这样的一个圣职我们尊重。
对。
对吧，在这里操练顺服。
神把这样的环境量给我们，就有他美好的心意。
对的。
第二个问题，他说，圣经里出现了很多经文啊，意思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受神的呼召的。他说没有神的差遣是不能够做牧者的。
对的。
对吧？
嗯。
他说现在他周围有一些人没有受到呼召啊，就去神学院学习了，做牧者了。
嗯。
他说这就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了。这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心想圣经不是也写了后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和假教师起来迷惑人吗？甚至还能行大神迹，恐怕连选民也迷惑了。他认为没有得到神呼召的人是不能够去学习也出来服侍的。
嗯，这个我同意的。
对，没有问题。
我们在做这个关于牧师的迷思那个节目里啊，其实我们讲了，就是读神学需要呼召，服侍更需要呼召。
对的，
对的，
天父的呼召就是最大的。但是呼召也是神和人之间的事，就是神对一个人的呼召，这个人心里头最清楚，
对，
他无法向别人证明，
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普遍的规则都是，比如说我有呼召读神学，我需要跟我的牧者
对
去讲一下，我需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求印证。
嗯，
特别是这，当我读完神学以后，如果神又呼召我进到侍奉的会场，我去牧会，更需要你自己的牧者，你的弟兄姐妹需要一起寻求神的带领和指引，就不要成单干户。
其实上帝是对这样的人的一个保护，我觉得
是的。
就是说，因为这条路不是说你去某个地方谋一个职，然后多么舒适的一条路，其实这条路是非常难的，如果你在心里头没有一个明确的呼召，你可能自己凭自己是走不下去的。
对的，对，我们这样的是一个提醒和劝勉，但你反过来说，有没有当牧师不是为了呼召，就是为了一份薪水，有没有？有，一定有的，不排除。好像我们把两面都说了，
但是我认为、
这
个是放在人自己的心里，跟随神的这个道路上，你自己要弄清楚你有没有呼召，你没有必要去弄清楚别人有没有呼召。
对的，
你自己要弄清楚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呼召，你是不是神愿意让你走这条路，否则的话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对，
而且神的呼召这件事，我们不是说什么神迹奇事哈，其实上帝对人的呼召，我的感受就是，当你心里头不清楚这是不是神对你的呼召，或者是他对你的讲话的时候，我一般就选择那就不是。因为我想神如果想让你知道，他就会让你非常清楚的知道的。我自己在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迷思之后啊，我自己也面临的一些选择啊，也在面临这是不是神祝福的，是不是神有呼召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是一个完全唯心的，就是完全主观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上帝是真真实实的就存在在我们的生命中的。
是的。
他这个地方叫你，你没听清，他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叫你。就像当年叫 Summer 一样。直到把它叫明白为止。
对对对，怕的是我们不把他的呼召当回事儿。
对，怕的是我们完全
逃避呼召
神的话。
对，其实我们还有听众朋友们的来信
没读完，
没读完。但是呢，我们确实时间也不够了。但是也大家也放心，因为开放麦嘛，它会一直开放下去。
我们会把它带在我们的节目中，不一定是专门的读听众朋友的来信，但是我们会在节目中会带着这些问题。和大家在泛舟派的其他的讨论中去设计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很大程度上，我们毕竟开了开放麦这个项目，
海兰还是想把这个信读完。
不是想读完，是在下一次，因为我们开放麦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吗？
那你们多写几封信来，
对，
让海兰再拿出时间来，我们拿出两期节目来读一读你们的来信。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深度泛舟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喽。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